同学们现在回来了哈，我们刚才第五题讲完了以后呢，28、29页还是有一个文字需要先看，看完以后再来回答同学们的发问。28，在我们所谓的尊重当中，有时候很多人的尊重都会要求别人，那我觉得学习尊重的时候呢，最难的事情是尊重别人不尊重我的决定，就是他决定不尊重我，他决定用不尊重我的态度来对待我的时候，我对他依然可以给予尊重。这样理解了吗？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难，因为我们对于别人我们会要求他应该尊重我们的决定，这是互相的事，可是我们就忘了一件事情，他决定不尊重我们，这也是我们应该尊重的决定。然后佛陀的信任，观音的慈爱，牵着我的手陪伴我漫步，让我学会认识千古的自己，用心地爱自己，尊重他人。好，29页的下面呢，就是对内心说出全然的感受。事实上这是我们在修止观当中蛮基础的功课，可是很多人会在这一个步骤过不去，因为很多人会给自己找很多理由，甚至会直接先去看外面的情况，而没办法去看到自己最内心最深层的那一个不安全不安定，或者是对自己的没有自信，或者是对自己的无法掌控这个部分，然后会发挥于其他的很多的理由。所以我觉得对内心说出全然的感受居然这么难，一想起个头，心一揪，泪一滴，好事受了大委屈，弥陀的期盼，观音的等待，静静的陪伴，永恒的等待。我们不要让诸佛菩萨等太久，千万不要让他们等太久，很辛苦的呢，诸佛菩萨他们非常的辛苦。好，那刚刚呢，同学们有问题想要问，那我想请那个叶先生您再重复一下您快快现在希望我回答的问题，不用把刚才全部都扯进来，回答直接你现在希望我回答的问题。
就是念佛关于这个六妙门里面的属习观环境怎么样搭配。那我刚开始问的是跟水止如何搭配，能不能搭配，问是能不能搭配。
不是，你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是说，你看我的记忆力多好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的字我都咬得死死的，我们做研究做学术做文献就是这样的，把你记忆力都嘎嘎细细。你问我的问题，一个是说属念佛观跟水止观搭配上都 OK， 但是在属门上面要属习上要搭配，事实上你觉得有点困扰。
是的。
所以你现在要我回答的不是后面六个，你要我问的，你只是靠问的应该是
前面跟属习观的搭配。
用麦克风说，代表
跟属习观的搭配，
代表没有被我凌霸霸凌，是你自己发现是这个问题，没有错嘛哈。因为你在说的时候，我脑袋就在架构你的问题嘛，所以忽然你跑出来的东西跟我原来整个架构不对的时候，我就会回头去跑你那时候字是怎么摆的。好，那你画出来的图形呢是蓝色的，他画的四字跟六字的，那你们唱看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他画的是唱的，不是念佛观修的那个默念金刚念的那一个，这个是唱腔，这个是唱腔的韵。阿弥陀佛也可以唱啊，你念的都不是我们一般唱的，就是不是我们一般在修，就是习道观跟念佛观的结合，你画的这个全部是唱腔的。如果我是这样子在默念，我跟你说我一定气急，我会勾在一起，因为这个绝对是不止一口气。那么我就 经开始在换啊，我就开始在换了。我有没有那时候才土？没有，那时候已经在换气了。所以画的这个是运，不是我们在修念佛观的。那我就请另外一位同学赖师姐，她以前也有跑过念佛观，所以说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最好不要听了我说怎样你就去做，做你认为对的，你应该要去做，跟我做，不要怕。就像有时候我们会做审检查嘛，那检查当中我一定会给予批判，可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批判的时候我态度一定非不是很恰当，第二件事情我的言辞严厉，第三件事情呢我看起来又是年轻，第一件事情我没有名声，我也没有实战经验，我也没有任何一个 power 可以影响你，所以很多人就在台跟我抬杠，抬杠一次两次之后我就不想教了，就这个我就完全放弃。那当中也有人很幸运，后来就一路慢慢跑下。那我就请一些同学说做做看，他们有操作的，这个就是操作的，你有发现不一样？从他的四个字事实上是前面就跑完了。不是真的这样子才结束下来，那你这样子的话，你佛就接不上去。你有没有发现灯没鬼啊？你自己看一下，我这时候我第二拍第二个的吐气，然后我要吸气的时候，我这个佛跟阿的拍会不会很急？佛跟拍会转不过，时间没有给他足够，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个，你看那个佛跟阿是不是很快就接过去？仔细听一下，阿弥陀佛，阿弥佛没办法完整，听无？你这个波比必须还要排下一个的阿。你这个字不是这一口气念完就 sayonara 到西方了吗？你后面还要接下一口气的阿，这样跟清楚了没？叶先生，所以说你告诉我你是这样念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，你这样念的话，难怪你属习观会搭不上啊，然后跟念佛观也会搭不上，跟其他的方法你觉得搭得上，基本上我会觉得那代表其他方法你的境并不细，是属于非常浅的定，绝对不会是深定，因为这个东西绝对搭不上啊，因为你都没有办法觉察它的不顺畅。那如果是稍微要进入一点点的深定，这个步骤就一定卡死啦，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不是你要的啦，你就是一定会换方法，要不然就是会去找问题，所以就可以判断出这个禅定到底跑到哪里去了。所以这个您画的曲线，蓝色曲线，我觉得您在斟酌。那这个是赖师姐画的，他的话你看他的阿有没有给他排位置，有没有发现他给他排位置吗？所以他会延续第二口，他知道这是一个息息相续的一个 circle， 不会是终止点，而且他的拍数是我学到的，我操作上面我觉得包括在蛮细的状态下都可以运作的，就是我个人啊，还有我带的这么多的学员当中，有愿意去操作的这个方法，改到后来有的修正之后，或者透过模仿，然后把它成为习惯的，都是 OK 的，好像还没有退步的，而是大概都可以跨越前面这个鸿沟的。所以黑色的这个区块呢，阿弥陀佛这一个是，我觉得比较妥当的。那因为这个区块妥当，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念那个习道观跟念佛观结合的时候，标准的数习观，请问一下计数怎么数？
计，
你要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你是计几到几，然后你怎么计它跟佛，然后跟出入行，你怎么配？因为你说不适合我直接讲答案，我也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，所以你必须把你的操作告诉我。第一件事就是说，你的数是放在哪里？你觉得不适合？我当然先知道你的念佛观。第一点，以后你们问我问题，你们可能会不太敢问了。我要玩实修就这样。第一件事情，你现在告诉我的，你要问我的那个问题，是你的念佛观和属习，不是观哦，属习门而已哦，这两个要如何搭嘛？对不对？你问的是这个问题，所以第一件事情，我当然要先请教 你的念佛观是怎么跑？第二件事情，你属西门，你怎么跑嘛？那我知道你个别怎么跑以后，我大概就可以抓得出来，会不会是其中一个对，一个错？然后问题出在一个，还是两个都不对？那这时候两个都不对的时候，两个都要修正，就不是搭的问题，是根本两个都不对嘛？所以我们要抽丝剥茧啊，你不能说那法师你就讲怎么搭就好了，你干嘛管我两个怎么修？问题是有可能是 A 错然后 B 对，有可能 AB 都错，也有可能 AB 都对，在搭的地方出错嘛，所以有各种可能啊。除非你没有去实修，我没有实修过，那你说什么我就随便糊弄你。可是我只要曾经去跑过这条路的人都知道，这里面必须每个变数都要考虑，要不然我亲自跟你公公，你的法身慧命我把复因果。来回答。
我是还没有念佛观跟属习观没有搭配的，不过我属习的时候是纯粹是念以入习为主啊，属入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完了，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在以前在
一口气就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吗？你说我入席的时候就没有啊？等一下，你重复你的话。我入席的时候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然后我入席的时候我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
啊，不是一席，一席算这个入席算一，那出席以后再入席算二，这样子。
好，那
一入一出算一。
好，你现在都是入席嘛，好，请你来标你在哪里放数字。哎呦，有差哦，跟你们讲这地方都有差哦， mega 都在这上头哦。
你现在说在什么地方？
我说你在什么地方放，
在什么地方？
我请教你，你把你放的地方放上去。
一二三四到十，
这个是入嘛，这个是出嘛，入嘛出嘛。你们看哦，它有没有规律性哦？如果没有规律性，你都怎样一点细看？这左地后胜啊，你约规律吗？不规律嘛，对不对？高低不同啊，对不对？不一样，这是灯弯还没灯轨。你们自己，你们我问你们一下，你们来，你的麦克风拿来这边，我们来聊天一下。你们不玩就算了，要玩哦！我跟他讲说，天台营要玩这个吗？那会不会很多人都吓死？我天台营来玩这个，可以跟你们讲很细。你们仔细想想看，我不知道你们同学里面有没有人去注意你的呼吸？那个杨师姐有吗？哦，你稍微有注意呼吸过吗？有吗？不要两眼空洞的看着我，这样好像在逃避。你也是做官的吗？大家都只问只有一个人，大家都认为只有一个人，其他人都不算官，只有他算官。我们其他都是小官，都不算官。好了，这里啊，你们这里如果你有跑过，你只要点头 yes or no 就好，不用讲话，好不好？杨师姐看着这里哦，不是你啊，不是永龙啊，是后面那一个。对，就是你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在讲你。因为我怕把你的名字全部带很泄底不好哦，我给你留一点余地。我现在要学会讲门面话。你仔细看哦，就是哦，入出入出，还是你觉得是入出入出？一个概念是这样子哦，入出入出，你是哪一个？是入，这是一哈、哦，入出入出，看到了哈、哦，这是一。第二个是入出入出，一还是二？这是二。那请你的老公帮你解释一下差异。你也没看出差异，看得出来，这两个差异就是你的波底跟波底 底跟顶都有出现，一是都有出现平线，二是这个地方都直接是转折线，有没有看出来？一是这样子嘛，上去有平线嘛，下来要有平线嘛，对不对？都有一个平的，就是会有一个平的阶段。可是二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我发现二是这样的嘛，它是没有那个平的地方，就是比较没有平的地方。好，那你说呢？我再把我说出两个的差异啦。
我是哪一种？好
像一吧。你是哪一种？
一。
一嘛哈，然后那个呢，另外一位杨师姐，前面的杨师姐，你是一还是二？
我是郑
师姐嘛，所以更不是他、啊，他把你改姓了。他把你抓去他家做姐妹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你是一还是二？你是二哦？你是一还是二杨？那个叶大哥
应该是一。
可是你，然后来，孙先生，你一还是二？
一，因为不需要你一个短暂的暂停。
你不是在，就因为你在所谓的换气当中，你没办法立即转换。所以你们选二，事实上是代表你们，因为你们都是粗的，很比较粗的法。所以当你如果你够细，你曾经跑到细，来戴师姐是不是就是跑到一？你一定会发现你有那个转换的时候。那转换你不是直接转，你事实上会进入一个有点平坡才会转过去。完蛋了，你今天问问题就会被我批了。许师姐就这样子就可以理解，我不是光对你哦。Forever， 每一个 everybody 就是永远都是这样，我是永远改不了狗吃，改被我吃死这样子。好啦，就是坏习惯，我会努力的改，但是呢，你们也改一下，不要让我老是抓到这样子硬追的穷追猛打。所以呢，当你如果是这样，会你有出现平缓的状态下面，你一开始这个地方刚转上，你就安住，应该会很不顺。变得太多的法同时在一起发生，就太多动作同时在一起发生了，那理解了吗？就是太多，而且第二件事情，它这个很低嘛，这个比较高嘛，就是它那个会发生的时间点不适合在这里啊，因为这个地方照这样的一个画法的话，事实上它是有点弧形的嘛。那一开始在这个地方就安属的时候，刚转上来安属，事实上你会觉得这地方安属并不是很恰当，你的生理会告诉你不适合，所以说你可能念佛观要调整一下，属行门也调整一下，属行门也调整一下。那调整以后，可能打坐会更深沉。那更深沉之后，你自然就不用刻意跟自己讲你一定要安在哪里，你去感受它，你会有一个地方会让你的数字自己就会跑得很顺。那个去感受它，而不用说我先设定要一开始数我就要安，或者我数到中间才安。你会发现你数到一个波度的地方，你安上它最恰当。好，再来一个就是吐，为什么你不数出席呢？
因为有人说你年纪大了啊，这个数出席的时候好像对身体比较吃亏了，所以数入席比较好了。
不是吃亏了，比较耗损。
啊，比较耗损，对了。
又不是
数入席比较好，所以我就改成，本来我是数出席的啦，现在就改成数入席了，已经改。
那你为什么不能标准操作呢？针对平常人的操作呢？为什么你不是入就是出，只有二选一呢？平常标准操作答案是什么？
五入五出。
对呀、啊，那为什么不选五入五出呢？
我也学过一阵，也这样子操作过一阵子了，不过也蛮 OK 的了。不过最近
不要加副词，不过这时候不适用。
上礼拜开始啊，我们在上那个随便一六妙门啊，然后所以我回去就这个礼拜我就一直属入席，就是属席，完全属席。
好，那你既然你出席之前有操作过蛮久的，好啦，那请你用红色标上你的出席。他自己中计的嘛，不是我说的哦，他自己吐露出来的，说他以前跑过出席啊，因为你说你数了蛮久的一段时间的出席嘛，后来听人家说老人家不适合选出席，因为他比较亏嘛。
哦，
我背得很熟，对不对？
数出席的时候是数出席，应该是在一、二、
那个杨师姐，很确定不是你啊。你的出席你数过啊？哎，你数的出席放在哪里？跟他一样吗？他都在刚吐气的时候。一样吗？所以你操作上应该也不是很舒服。对，因为我只知道他操作过出席，但是他没有告诉我结果，然后我也没有去细问，我有点不是很爱管事。我的，然后这边呢都不对，因为就是你们放在开始的地方都不对，入席也不是放在刚开始的地方，哎，它有一些眉嘎在里面。然后出席的位置比较偏后段，入席的地方有个波段其实刚刚好的，这个要透点关子，你们回去试一下，它不是在一开始的地方，很确定。然后五入五出，为什么不操作？跟我上直观讲经没关系啊，你的法身慧命不要受外面影响啊。
没有，我没有受外面影响，我又没有听人家讲。
用麦克风讲，可是你说你因为我们上了紫观讲记开始上随便六妙门，所以你改成
不是，
不是这样讲的吗？
我是最近没有用五入五出而已了，最近都是用入席啊而已。
那你五入五出为什么你又不用？
我也不晓得，莫名其妙，就是莫名其妙的。
所以为什么你要改用入席？好，先问你为什么要改用入席，总有原因嘛。你放弃不知不觉那个。选择吃东西总有感觉吗？
没有原因。
为什么拿起这个方法？
我就是突然不晓得哪一根筋一碰上就用了，我也不晓得。
有人说是无名，有人是说筋拎起来洗在搞啊狼。这个属习啊，一般是标准开始操作是五入五出，这时候五入五出有很多好处。第一件事情，它比较均衡，因为它讲的就是很多人啊属出席的时候，他会觉得比较虚耗，但是，没有那么严重啦，不至于很严重，除非他的出席是属于完全就是垮下去那种出法，就是也垮下去那种出法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很忙碌，一整天然后在外面奔波，然后甚至今天比较燥热。或者今天天气入秋了以后有那种烦躁感，你都蛮适合一上座先用纯粹就是出席，然后之后再改都可以的。那个所谓的出席不是代表你就只有吐气，你不要出气，他意思是说你的重点就是放在出席，重点就放在出席，所以说也不见得必然它会有这些缺点。出席有很多好处，然后入席呢也有很多好处，但是入席如果在操作上面入席着重太多，然后你的出席没有相对比例的去操练的时候，有很多就是比较容易什么太搞潮环啊，有一段时间会变得比较太搞潮环，就是睡眠会有点障碍。所以说很多东西你只要亲自去跑过，你就会终身难忘。我之前就是太爱玩了，每个方法去跑完后就终身难忘。所以你们要记得哈，好不好？这些东西
我本来每天晚上都好好睡，现在就
就是哪根筋不对了，然后今天佛菩萨
已经入席入了一个礼拜，又最近睡眠好像不太好。
你回去要念《金刚经》七遍回向给我。然后所以说现在就知道说他的念佛观跟属习观、属习门这两者都还有需要调整。既然还需要调整的状况下，我马上就跟他说怎么搭配，就变成是言之过早，就还言之过早。所以我还是希望你回去先把这两个各自练好。那如果说你有后续发展呢，有进展，或者我班上有人把这两个都练到很好的，你们才来问我怎么搭配，要不然这个永远不会告诉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没人听，没人在走啊，我被冲攻被冲上，纯粹流入历史记载吗？麦克风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有些东西就是要我们是要有人去跑过一些历程，然后他可以讲得出来，那你跟他说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有知音。然后人家出来一句话就是，人生知己不重要，求道有成才重点，对不对？然后所以说，那你做不做，你都不做，那我还是跟你说，也更变成。不是连知音都够不上啦，所以你慢慢做啊，要回去操作啊。那现在有谁告诉我你两个做法都标准的？那我可以讲后面怎么搭配，没有吗？齁， OK 了吗
？OK， 谢谢，感恩。
不会，你好可爱。好啦，那这样子，所以先回答了这个区块，先不要擦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呢，是刚才他的问题，变成好像他有问我，完全没有答到。但是我觉得没有直接针对他怎么搭配回答，但是同学会比较清楚知道念佛观还有属行门各自怎么操作，各自怎么操作。那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就是，你知道以后你要去做，做了以后。像我现在问你是做哪一个部分，你可以马上回答我你做哪个部分。那我如果告诉你这两个的差异性的时候，包括像刚才那个有没有波度，你有没有平缓坡，马上就可以测，你就回家就去想说，哎，老师说这样子不够细，那问题出在哪里，我怎么样跟他更怎么样改变成为变成细，就像这一类问题就可以去做修正。那为什么有的人会是细的，有些人不是，那就去请教已经是属于细的人，问他们怎么去操作。好，先到这边，先到这边。这部分有问题吗？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？
刚才，师傅啊，我刚才说避免盲从与名声名人求名之欲，可是这个盲从呢，我觉得盲从有时候自己都不晓得自己盲从，那怎么来检验或是预防说这个盲从会出现？还是如何来及时把它拉回来？
我自己盲从的时候，我会有点感觉，可是我后来能够拉回来，到现在我会比较变成是跟你们讲，就是说所谓的会有点金刚罩或有点保护膜。这一段历程呢，是在我对于直观很多的文字我详细阅读之后，尤其是四禅波罗蜜还有六妙门这两部书我阅读了之后，因为四部止观当中这两部它有很大的特点，是这两部它在介绍每一个方法的时候都会有前提对象，前提对象。那摩诃止观和同盟止观在这个部分的描述比较少，那六妙法门你会发现它在每一个他开十门嘛，立别对诸禅之后是次第六妙门之后随便宜，然后一路下去乃至于通别旋转，他都会设定他的对象现在描现的是谁，然后他操作起来是怎么样的步骤，他会有一个他的对象。那这个区块呢，四禅波罗蜜的第七章就是他后面介绍世间禅法、出世间禅法、异世间、异出世间禅法，他有介绍这三个。他照他的原来的意思，他应该会有第四个部分，非世间非出世间禅法，可是在现在我们读到的四禅波罗蜜四谛法门里面并没有流传，可能古代有，那但现在没有流传下来。那我读他这几个里面的话呢，他所有的禅法他都有对象。第二件事情，他所有的对象之后，他告诉你他跟邪禅的差别，那我在于佛弟子当中我又怎么样去区隔，然后这个部分跟我后来觉得啦，我比较完全很有笃定的就是什么样的说法在我脑袋我不会被受干扰，我是在这方面得到启迪。
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学到像师父那么精深，那我们不是一直要
不用啊
陷下去，
就只是一个概念啦，就是你要知道所有的方法之前都有前提，我只是要强调就是说，你以前我们都很多都会认为说别人说了反正我就做，就像我之前相信人家的一样，就人家说了我就照做，反正他说了我照做，做错他要为我的因果负担，可是问题是他也承担多少部分而已，大部分的因果是谁自己担，是自己在担呢。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反正他说错他一定要帮我担嘛，好，他一定要背这个因果，可是受苦受难的是谁，是我们自己啊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就相信一件事情，所有一个方法都所有的禅法你一定要先厘清，就是它是正还是邪嘛。像你们现在已经修下去，你们知道禅定有分正邪嘛，不是说初禅就代表他的功夫很好，二禅代表他功夫很好，好像能够让你到达初禅就代表你一定是阿那含，绝对不是嘛，现在大家有这样概念了嘛。那这些概念都有的，就是你们现在已经读了，我们这本书里面有三个单元关于正禅邪禅，周先生清楚吗？周不是后面周先，那你清楚这三个这几个概念这三个章节以后，我只需要你做到一件事情， 就是我们不要再去跟随，就是我们任何一件事情，我们听到人家禅定多高的时候，我们听到当下，我们就是相信那个未必是正禅邪禅嘛，就是我们不会想说，哎，依照他的禅定多高，我就把他跟着就跑过去了。你有这样的一个稳定度，十之八九要盲从就不容易了啦。很多人他会盲从，是因为他觉得啊，他能够做十天、二十天，甚至做一个月，就觉得好厉害。他能够有什么神通，就觉得啊，一定要赶紧跟去，就是追随于这些情况。那现在如果各位把我们的正禅邪禅怎么分段啊，正定邪定啊，甚至佛弟子在修定的时候神律标准是哪一些，然后外道的标准是哪一些，你大概看了不会背嘛，可是你已经有概念了。那这时候当出现这一些可能会引起你会去盲从的东西出现的时候，你会很稳定啊。所以不是要你一定要像我这样读完，或者是说我的历程，那我这些历程以后，我今天为什么要出止观讲记，它就是一个化繁为简，很快在一个概念里面就说服了，可以提供文字来告诉你，你不用去追求所谓的一个定境，而你所要追求的是相应于佛的解脱。所以刚才像我们前面回答问题之后，我们那个许师姐她回答的意思就是说，是不是禅定境都要经过，所有境界都要经过，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嘛，以为禅定境看到越多，你的所有的境界都发是最好的，可是这跟成佛不相干啊。你追求的是要禅定境，还是你追求的是要成佛？还有今天下午有一个图啊，我想那个杜先生帮你们画拉距离的，好，你有，那就你来讲。我们下星期上67页谈那个安忍兼谈六恨，
下午的课程哦，我是学到了就是有白法善法，那这个白法也就是相对于那个恶的法哦，那恶的法就是有这个染污的，好，那一在白法跟善法这一个会跟正法哈是会比较有一个拉距离。我们在这个修行的当中啊，会在这个之间啊，会有一些游走。那当然，我们是要趋向于正法方面来精进。那么这之间呢，会涉及到我们对于时间、空间、心力、体力方面，好，那这里呢，这四项哦，举例在这里的是属于善巧方面的，哦，那么要由知解力，也就是智慧方面，会往正法来的话，智慧一定要能够生，好，那么在善巧方面当然也要去扎根，但是呢是由智慧来跟善巧呢同时来往这一边来趋近。
前提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会白法跟善法和正法会比较有拉距离，为什么恶法跟黑法比较不会有拉距离？
因为恶法的话我们比较容易去觉知它，好，那善法白法跟正法有时候会有点混，
理解了哈。所以有时候你会认为在追求禅定当中，你没办法区分出你到底在追求佛法的无漏，还是你在追求是禅定，会混淆，然后就走岔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。